头先有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求你预备好我们，成为一个祷控的器皿，好叫我们能够承受你所预备要叫我们得着的恩典。主啊，用血洁净这个地方，洁净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主啊，让我们里面的灵向着你完全的敞开，好叫我们不仅能感觉到你的同在，也能够有开通的耳朵，能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像教导门徒一样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中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浩大，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我们恭敬把晚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使这个聚会满有膏油，我们一同等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了第18课，是从编号的83号开始。编号83号。其实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看见啊，这83跟84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讲到施洗约翰啊怎样寻道说的啊。那么这一段故事里面呢，弟兄姊妹，我想这里我们需要补充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啊，他这个14章的第3、第5节呢漏掉了啊，你看见他这个第3、第5节漏掉，所以他编号84号的时候呢就直接的写到第6节去了。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是一样啊，那么他是从第6章的16节就直接跳到21节啊，到84号是21节，所以这里呢17节到20节也漏掉了。那么我想我们把它补起来，我们就先把它稍微读一下好吧。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14章我们或者就这样吧，从第1节读到第5节好了，好吧，我们把它读一下。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他怕百姓因他以约翰为先知。好，下面就接着就是编号84号。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6章。好。 我们或许从十六节读起好了，十六节读到二十节哈。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要想杀他，他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好，那么后面就接着这个二十一节这里哈。好，我想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把它补上去啊，那么弟兄姊妹可以比较明白一点，为什么当初这个希律要杀这个约翰啊？那这个原因呢是在这里，这个可能是当初弟兄们编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把它编漏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把它补进去啊。那么这两段的呢是讲到施洗约翰怎样被杀。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犹太地有分封的王希律啊，那么他听见了主耶稣的名声，也听见了关于主耶稣所行的许多的这些神迹奇事啊，他就以为啊，这个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希律呢啊，他本来是一个很尊重这个约翰的一个人，把他当作义人，当作圣人啊，并且呢多次听他的讲论，也愿意照着这个约翰所讲的去行啊，这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马可福音补充进来的这些话啊。那么弟兄姊妹可以看见这个希律呢还是有一点心的，所以他也相信死人复活啊，所以他看见主耶稣的情况，他就以为是什么呢，以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他想要见他。那个在那里呢，这个主的名声一被传出来之后啊，所以这个希律王呢听见这个情况之后呢，他首先有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在当时呢，也有的人说呢，这个是以利亚，又说是先知，就是说像先知里的一位。那么希律却是说呢，他很像他说是杀的那个约翰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说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说明一个属灵的原则。为什么哈？那么这个约翰呢，他们看起主耶稣呢，他们说看起来像施洗约翰，又像先知里的一位，又像以利亚，对不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就是旧约的这班先知们，他们在世上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全心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是为着神的目的而活在地上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人看主耶稣的时候，从他身上会看见以利亚的形象，看见那些先知的形象。那么呢，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也是一心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呢，所有为着神的目的而活的人呢，好像都有点相像啊。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这本来神拯救我们就是这个啊。那么呢，我们所有一切的表现可能就能更多见证主耶稣，能从你身上看见主耶稣的那个样式啊。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呢，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因神荣耀的目的被拣选的啊，我们只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宗教信仰，哎呀，我们有一个宗教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这完全不是神救我们的一个目的。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旨意啊。这今天很可惜，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只知道说呢，神可怜我们，救了我们，将来呢，他赦免我们的罪，将来我们上天堂，跟他过好日子啊。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要仔细读圣经就知道，我们的蒙恩得救背后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那么呢，我们的蒙恩得救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也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只有当我们能更多为着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多相像的地方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地和其上的事有天都要过去，对不对？那么呢，神为什么救赎我们？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伟大的计划，他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首先把他的计划成就，然后呢，他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做成像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式。所以这圣经中的一个大话啊，就是我们今天都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蒙恩得救是为着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的有多少人心思意念中啊，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你的蒙恩得救是为着神荣耀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那班先祖们、先知们，他们在地上的日子，他们全心为着神的旨意。使徒约翰来也是一样，全心为着神的旨意。那么主耶稣来也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因此呢，他们都有很相像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我们的蒙恩得救背后有重大的意义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呢，难怪呢，这个希律王听见了关于约翰的事情的时候呢，听过主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以为是约翰，为什么？所做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有相像的地方。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这个意义，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意义是什么，对吧？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因为这个希律也常常喜欢听约翰的讲论啊，所以这个人里面呢还算是有一点良心感觉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哈，他这个把约翰杀了以后呢，他是有内疚的啊，证明呢这个人里面还有点良心感觉呢啊。因为他听见主耶稣的事，他就以为是施洗约翰，他说杀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对吧？所以你看见这个人还是有点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啊，这些王啊，这些都是政治人物啊，他们这种感觉是可以说很淡薄啊。那么呢，这个我们也知道，是因为呢，施洗约翰在世的日子专门传公义的道，所以激发了他里面良心点的感觉，所以这个王还算是有一点感觉的啊。那么他这里在路加福音讲说啊，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什么意思啊？内心不安呢、啊？ 你知道他内心里面会不安。所以一个做王的人，他那个内心里面有这种的不安啊，为了杀约翰，他里面有一个不安，这个还我们就说呢，这是他的天良的一部分啊，那么他的良心的一部分，但是呢，他还是把约翰杀了，对吧？那么刚才我们读的那两段漏掉的那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施洗约翰被杀呢？啊，因为施洗约翰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当初可能这个希律王常常听他讲道，所以他跟施洗约翰认识，约翰大概跟他也比较熟了。其实呢，这些地上啊，这些做君王的人呢，我们知道你在历史上看那些做君王人都是很乱的。啊，那宫廷里面那个污秽淫乱的事情多得不得了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约翰呢，又是这么一个讲究公义的一个人啊，太正直了啊，所以他就管到了这个希律家里面的事情去了。按理讲，他其实根本不要管就可以了，对不对？他就好好的传神的道啊，那么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就是因为呢，他呢被这个希律王这件事情的摸着了，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啊，因为这个希律王呢娶了他的嫂嫂啊，他的哥哥腓力死了以后呢，那么他把他的嫂嫂娶过来了，那么约翰就讲了一句话，说你娶啊你的嫂嫂是不合理的，就讲这么一句话。哎呀，这句话因为呢是约翰讲的，所以这个话就很比较有力量，对吧？对这个他的嫂嫂来讲的话呢，他里面就是非常的记恨这件事情。就正好碰到了希律王过生日了啊，那么呢这个希罗底呢就叫他的女儿进来跳舞，一跳舞啊，这个王啊高兴起来了，对不对？高兴了之后呢，这就讲他心里面欢喜，他就发誓，他就应许啊，我那个应许很大，他说你随便给我要什么，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啊。你看这个王啊，常常有时候一欢喜起来就乱讲话啊，大的应许啊，结果呢？这个希罗底就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讲，你跟希律王要约翰的人头。本来希律是非常尊重这个施洗约翰的，虽然把他关在牢里面了，但是他还敬重他，是个义人，是个圣人，对不对？所以他里面也觉得非常温柔。但是呢，这个王说了话就不能更改的啊，你既然说应许呢什么都给，那么他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个约翰杀了啊，然后把他的头啊用个盘子端过来了。哇，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这幅的图画啊，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些所能讲究的一点什么公义啊，什么道德观念，那都是根本算不得什么的啊。所以呢，约翰在这么一个时候结果被杀，是人家庆祝生日的时候啊，那么把他当作礼物，把他的头砍下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读前面的经文都知道，施洗约翰是神所立的主耶稣基督的先锋啊，这在神的眼中来看，约翰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论到约翰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读到啊，论到约翰的时候，那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神所用的个器皿，是多么的尊贵和荣耀的。但是呢，在地上这些君王的眼中来看呢，一文钱也不值啊。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了， 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地上侍奉主，我们也不要要求什么人的这个什么荣誉啊，什么什么地位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要神能看重你，那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侍奉主啊，老喜欢抢夺地上的荣耀和尊贵啊。其实呢，今天这个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所以侍奉主的人今天在地上跟随主，那是有苦难的啊，那是有苦难的。所以你看，神这么重用的一个人，但人呢轻看他，对不对？为了一个生日嘛，结果就把他杀掉了啊。那个，所以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呢，这个死看起来好像很不值得，对不对？看起来好像被轻看了，不过呢，约翰也是为着他自己的正义。为他的公义的一个讲论，那么而寻道了啊。那这个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知道，其实从旧约开始呢，神的仆人们在地上被杀的很多啊。就在新约的时代也是，教会历史上多少神的仆人呢，那么遭受逼迫，被杀。这里哈是一个。当然看起来是一件可悲的 一件事情啊。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我们年长的弟兄们呢，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弟兄运动得来的这么一个思想或者怎样，就说呢，基督徒不过生日的，不要过生日啊，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受这个教训，不需要不能过生日的啊。那么他们很多就是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你看吧，这个希律过生日啊，把施洗约翰都杀掉了的啊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到今天呢，我个人的领会觉得，过去那个说法也不是圣经的教训，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我个人的感觉，你现在孩子们有时候过生日了什么的，你不要太铺张，搞得这个太浪费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一点点的小小的一点点的活动或什么的，无伤大雅啊，也不必要走得推得那么个极端法啊。对，当然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能把生日搬到教会里面来。啊，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讲过啊。你看旧约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有一个思想啊，他们知道会幕那个地方那是绝对神圣的地方啊，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在那个地方是绝对神圣的地方，你绝对不能把世界的东西搬进去的，是吧？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就是教会啊。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对教会存有这么神圣的一个意念呢？你绝对不能把你私人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的。但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们对这个意念远赶不上旧约的犹太人呢，是吧？所以我讲笑话，我说摩西120岁，他敢在会幕里面来庆祝生日吗？不，这不可以的，你开玩笑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把世人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要绝对知道教会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啊，这神的居所，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这多么严肃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们今天需要一点点稍微的平衡啊。你个人在家里面呢，这个为父母啊，为他孩子们呢，你说生日吃个饭的什么，这个无伤大雅。但是你把它弄那个太大的那个也是有点过分了、啊。所以呢，我们当初呢，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记得我从小蒙恩得救，从来都不过生日。我很多时候，我其实我到现在我对自己过生日我也没什么兴趣。我常常忘记，有时候还别人提醒我，我才想起来， 这个没有，这个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不过呢，我在这里就顺便提一下啊，因为呢，在有一些的团体里面，他们把这些东西看的是非常的严重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跟着圣经的话走，主的话有的我们要尊重，主的话没有的不必太过分的去强调它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这样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啊，结果呢就被希律王啊过个生日轻描淡写的把他杀掉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会尊重神的事情的，你不要寄望这个世界上对神的事情会尊重啊。所以这一段故事呢啊，那么也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那么到了85号啊，编号85号啊，编号85号呢，这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啊，那么这里呢，使徒们，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主打发他们出去啊，现在他们就从外面都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服事的一些事情所传的道呢，全部告诉了主啊。那么这个。主呢就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息一下啊。这个这段话啊，也告诉我们在侍奉上一个人是应当殷勤的，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做工啊，他是非常有恩典。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一侍奉主啊，就感觉说呢，那个侍奉主人不能懒惰，对不对？你要把那个日子这个工作把它填得满满的，从早到晚这么做啊。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中啊，也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啊。那个尤其对教会中，我就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弟兄姊妹了，但有人对这个所谓的工人呢，就一个侍奉主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呢，他是一定要受苦的，他是一定要劳苦的。你越劳苦，这边就越称赞，越称赞那边就越劳苦啊。结果你把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都把他压垮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大陆，我就看见这个现象。他们很多侍奉主的同工们非常劳苦，所以有一年呢，我到了那里啊，我就把他们那个几十个人把他拉到一个湖边去，去退休两天，休息两天，不是开退休会啊，就叫他们到那去休息，休息两天。哇，他们有的人到了那里就感觉像犯罪一样的，这个心里面害怕啊，这个，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不是。我看你们实在是太劳苦了啊！很多弟兄们年纪轻轻的身体就已经不好了，很多各样的病就起来了。所以呢，我就跟他们举到主的例子，主耶稣有时候带着门徒们就到旷野去歇息一下。所以服侍主的人呢，要殷勤，不要懒惰，但是呢，也要注重休息。因为到底我们在肉身中，对不对？你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是有限的东西，你不能做无限的一个用途。所以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在中古时期，在300年前吧，我们不要讲太远，300年前有很多弟兄们呢，他们侍奉主就强调要殷勤啊。所以有人用，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这样一句话，就说宁可磨光了也不要锈光了，你懂的意思吗？这一把刀啊，宁可把它磨光了也不能锈光了啊！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做工。很可惜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经历，但是50-60岁就死掉了啊。 你像这个宾路易师母60岁就死掉了，多可惜啊，对不对啊？像施布真弟兄也是，好像不到60岁就死掉了。好多侍奉主的人就他们拼命的做啊，像 George Whitfield 弟兄也是一样，年纪不是很大就那种过世了，因为他们觉得说服侍主就是要这样，其实不是。你看我们的主是很有恩典的，所以当这班门徒们出去做工回来做他们报告，主就带他们怎么样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啊。所以主没有要我们呢拼命的把那个命给他拼完了啊。所以我从前在台湾所有一个年长的老姊妹，他是个 missionary 啊，他讲的一句话很好，他说弟兄姊妹，他对我们这些服侍主人讲，他说侍奉主的人呢要活得长一点才好。他就反对你就三下两下把他拼完了啊，你看还是活长一点比较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有许多时候这个观念上不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啊。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很好，你们对这个所谓的全世界同工们没有这样的要求啊，拼命做拼命做啊，感谢主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在工作上面他也有他一定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很短的一点点的一记载，但是也包括了在主面前侍奉主的啊一点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我们来到86号，编号86号这里啊，这个其实呢你在约翰福音那里啊，这里哈讲到耶稣听见了，就这里知道是什么呢？知道施洗约翰被杀了啊。那个主耶稣呢，就上船从那里呢，独自退到旷野啊。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独自到旷野的时候，结果很多人呢都跟着他一起来啊。当然这里有4段的经文呢，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记载啊。那么有地方讲到主接待他们，要对他们讲论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啊。那么这个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段故事记载的5饼2鱼的故事啊。那么这是圣经中就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这里讲这些很多人呢步行跟着他来，他就怜悯他们啊。这里呢在马可福音呢又再次讲到说呢，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我们上次也讲过啊，那么这里主耶稣呢用羊来比喻这些百姓，的确啊，圣经中用羊来比喻我们这些人呢是非常恰当的。我们知道这个羊啊是一个智慧很低的一种动物啊，它不像狗啊像猫的很聪明，它呢智慧非常低，所以羊很容易偏行己路，羊是一定需要有牧人的，没有牧人它不能活的，他也很容易被野兽呢那么把他伤害了啊。所以呢圣经中用羊，主就用羊来比喻啊这些百姓啊。羊没有牧人，这就告诉我们说呢，百姓中的领袖们都失职了啊。本来呢神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很多人呢，这些祭司们呢，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叫有很多的领袖们，但这些领袖们呢失职了，结果呢让这些羊啊看起来好像怎么样呢没有牧人啊， 所以你就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光景，他们的光景的那个低落，那个败落啊。我们也讲过，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那个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组织了，变成那个犹太教了啊。所以主连续他们，我们知道主到地上来的时候，第一个先是为着这班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他们大家跟着他一起到了一个地方，结果天晚的时候呢，那他们在野地，那么主就在这里呢，对门徒们说呢，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带，对不对啊？那么你把这四段话把它读整个读一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它中间有互补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可以知道它当时一个完整的故事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就约翰在晚年时候在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写得比较详尽一点。其实呢，那天呢，这个主耶稣看了这么多的人来的时候呢，他的话原来是对着两个门徒讲的。那么在路加、马可、马太呢就没有记载啊，约翰记载很清楚。首先就是什么，他对腓力讲的啊。原来这个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呢，是主耶稣首先呢对腓力说的。我们到哪里去买这么饼，叫人给人吃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什么主耶稣要试验腓力啊。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就知道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原来是主怎么样呢？是针对着门徒的，要试验腓力啊。是教导他们的，是对门徒们有一个教导的啊。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耶稣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着门徒。为什么为着门徒呢？因为呢，从五旬节以后，我们知道这班门徒们就是主的见证人，要接续主的工作往前去的。所以主对这班门徒们呢是有特别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呢，原来是神要教导门徒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主面前需要受教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在这里试验腓力，因为什么？这里说呢，他自己原知道怎么做。所以你知道今天在侍奉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很多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个侍奉里面，我们一看见你根本就不能做，对不对？你没这个能力做。其实呢，主是要试验你的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最近跟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就讲到，其实呢，我们基督徒一生在地上都要经过主的试验，经过主的考验。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若是没有经过考验的事物，神不会接受的啊。所以神兴起很多环境，很多事物都是为着什么？为着考验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在生活中遇见这个遇见那个，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主在测验我们啊。不管你遭遇什么，你要能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对很多事物你就有正面的一个感觉，你不会有负面的感觉啊。因为你要，今天我们看不见主，但他看见我们呢，他在每个环境上事物上给我们安排许多的人事物，让我们学功课，对不对？就是把我们摆在这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首先知道这五饼二鱼原来是主是测验门徒的啊。这腓力说啊，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也给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啊。结果有一个门徒呢，就这个就是安德烈了，西门的弟弟安德烈啊，他对于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小孩，他带着五饼二鱼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带着五饼二鱼啊。 小孩子总是想大概带点吃的东西吧，是吧？大人呢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结果是一个孩子带着五饼二鱼啊。当然了，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人家不要带什么吃的东西来到聚会，这是孩子，对不对？我今天跟你们讲过，我到中国大陆去服侍啊，那么我就看见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啊。那我在台上讲到，哇，下面人很多啊，这个差不多上千人的那个聚会啊。一散了会之后呢，哇，我就看见了满地都是橘子皮啊，这个什么糖果纸，哎呦，奇怪了，我说我在上面讲的时候，我也没看见他们在底下吃，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偷偷的吃，还吃橘子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呢，一散了会，他们就大家把那个凳子啊，统统收起来之后，那个他们就用那个扫把在扫嘛，一扫扫出一大堆呀、啊，原来他们来聚会的时候呢，他不是光带瓶水来喝呢，还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这个小孩子大概也是这个心理，他还没想到就带了五饼二鱼，跑来了，结果呢？安德烈发现了，说这里有个小孩带着这个，感谢主。结果呢，主就用这五饼二鱼啊，叫他们一排一排坐下。结果坐下来啊，你看见这里啊，有的讲说呢，约有五千人。那么在马太福音说是，除了妇女孩子有五千人啊，那么就是都是男丁啊。那么在马可福音记载就是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啊，那么在路加福音说人数约有5000啊，那么这个约翰福音记载数目约有5000，是5000人。但是呢，这5000人是什么呢？是男人。所以这是旧约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数人头都是用男丁来做代表的啊，用男人来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在这个地方啊，大概有上万人呢、啊，这不是光是5000人呢、啊，上万人呢、啊，妇人孩子加起来这10000多人呢、啊，在那里，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这个把5个饼2条鱼拨开递给他们吃，哎呀，这个。是一个神迹，也有人告诉我们呢，是施洗约翰呢被杀之后，主所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所以，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些属灵的一些的原则，这个故事。在教会历史上被太多人引用了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服侍主，我们你听见很多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们只有5饼2鱼，求你祝福，对不对？意思说我们是贫穷软弱，我们根本没什么东西，我们哪里能供应这么多人呢？对不对啊？啊，我们是五饼二鱼，在侍奉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引用这个，当然这也是对的。啊，一方面来讲，我们的确算不得什么，但是呢，你把这5饼2鱼交在主的手里，经过他的祝福之后呢，他会成许多人供应。所以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侍奉的原则在里面啊。一方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极其丰盛、无穷无尽恩典的一位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你将来到永世里，你也不用害怕，弟兄姊妹们，主的丰富是你享受不尽的啊。那么，这个5饼2鱼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人吃饱了，对不对？这的确是一个神迹。你知道，新派神学的人呢，他们的向来都不相信神迹的。他们要用合理的方式来解释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下，我们必须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啊！今天有人呢觉得说这个东西太 太过分了吧，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怎么越剥不完呢，能给大家吃，对不对啊？所以呢，有人就用理性的用头脑的方法来解释，说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啦。他说那时候去那里听到的人呢，很多人都带着饼啊带着鱼的啦啊，那么呢看着到的时候这一点不好意思拿出来，对不对？所以后来那个小孩一拿出来，哦，他说那么小孩子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拿出来，所以因此大家都吃饱了。是这样的吗？这是今天的这个新派神学的人，他们要用他们的理智来解释这个东西，要把它解释通嘛，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神迹就是神所做的，神的全能，他能做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是一个神迹。感谢主啊，我们的主能供应任何一种的需要，尤其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的主是丰富供应的主。这里呢，当然有一些东西啊，跟这个侍奉上的经历也有点关系。那么他这里讲的这个主把这个饼拿了就拨开来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就领会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今天你这个人如果不被主拨开来的话，就不会有供应啊。所以主把我们拿起来拨开来了，所以有很多时候需要经历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呢，还有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主做工的一个记号。如果是主的工作，一定是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啊！是主的工作，一定吃得饱饱的。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聚会不得饱足，吃不饱。我告诉我们，这都是人的工作，这不是神的工作。如果今天是主在这里供应我们，你不可能不饱足的啊！所以在侍奉上，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一做，定规是众人都得饱足。我常常回想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聚会，有时候聚会啊，哇，主的同在非常的丰富啊啊！我记得好多次那个聚会啊，散了会之后呢，这个弟兄姊妹里面这个得主的供应丰富，大家舍不得走啊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常常有时候是坐那个 bus 来聚会的。那么那天晚上得到丰富的供应，大家都说不要坐 bus， 我们走路回去啊。那么一路走一路唱着诗歌啊，回到家里面，这个里面感觉还是那么样的满足啊。弟兄姊妹们，事主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不必用很多的活动，用很多东西来填补。如果主做工，你里面是满满足足的啊。所以这是主的工作的一个记号啊。然后呢，主就叫他们怎么样呢？装了十二个，剩下有剩下，不仅吃饱足，还有剩下啊。这都是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啊。然后呢，主就叫门徒们怎么样呢？用十二个篮子把这些剩下的统统把它捡起来，不要浪费。所以这些门徒们呢，因为信心不够啊，主就叫他们去捡篮子，就捡了十二个篮子。感谢主啊，这十二的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熟悉的这个故事里面，它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啊，所有的侍奉，所有的生活都在主的考验当中啊。所以呢，我们记得这个五饼二鱼，原来主是为着什么？试验门徒的，是教导门徒的啊。所以这里腓力跟安德烈他们两个人受到这个教训，所以约翰晚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详细的故事写下来了。 然后哈，我们就来到这个87编号87啊，这里呢，五饼二鱼完了之后呢，主就随即催着门徒们先上船去啊，然后呢，主就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啊，这也是主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啊。他在这个侍奉之后呢，他上山去祷告。那么约翰福音呢，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啊，这里有他有太重复了啊，这个。到后面的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啊，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是重复前面的啊。那么这里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呢，因为这五饼二鱼完了之后呢，哇，这些以色列人看不得了，这个人能力这么大，供应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吃饭，所以他们就什么强迫他去做王，强迫他做王啊。所以主耶稣就独自一个人上山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啊，他是代表着我们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如果主使用我们啊，主如果借着你如果行了一件神迹之后呢，哇，马上怎么样就不得了了，这个人的名声就起来了，对不对啊？啊，因为按照我们肉身上面来讲，我们是喜欢这个东西的，啊，人就立刻要来叫你做王了，对吧？啊，那么所以主耶稣拒绝这个，啊，主上山祷告神，跟神之间有交通，他来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他在地上他隐藏他的自己，啊，所以。在马太跟马可呢没有记载这个说人要勉强他做王，主只是打发他们走了之后，主就一个人啊，那么上山去祷告了。那么结果呢，在晚上四更天的时候，门徒们在其实不是海了哈，那个时候加利利海就是一个湖就是了。这个我们到过以色列地区的人就知道啊，这个他们讲这个加利利湖啊，虽然也不是一个像海洋那么大的一个湖啊，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对面的，但是呢它的那个气候的变化是非常的复杂的，所以这里讲的忽然起风浪啊，他就是我那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就看得蛮好的，很晴的，他忽然就阴起来了，忽然就起风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起了风浪之后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些门徒们在湖面上摇橹甚苦啊，他们这些人常年在这个打鱼的人，但是呢，这个是风浪起来了，他们也承受不住了，对吧？四更天的时候呢，结果呢？主耶稣就怎么样在海面上行走过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已经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主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教导门徒的，他不是表演啊，他不是表演啊，今天侍奉绝不是演戏表演，他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肉身中就把这个生命的荣耀、全能、智慧通通把它彰显出来了啊！因为什么？日后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呢，神就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所有相信的他的人。所以今天你知道吗？这些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的啊。不过呢，那你说我怎么都不感觉呢？没有这个需要，有需要的时候呢，它是会显明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这个信心相信这件事情呢，啊。所以主耶稣就在水面上走过去了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那个彼得呢还做了一件事情，对吧？他们正在害怕的时候呢，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七个我是啊，主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七个我是啊，这圣经中呢宝贵的名词，这个我是是什么呢？他就他是一切，他是事实啊。什么叫做是我呢？是我就是我们的经历。如果你在环境中遇见难处了，你能听见一句话说主说是我，你看见你里面就安息了，对不对啊？啊，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是说明他什么都什么全能都有，什么智慧都有啊。是我就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实际的供应，实际的经历。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听见这个话，是我。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侍奉上呢，我曾经讲过啊，有时候碰见了人家为难我，人家这个环境上的这个不顺当，我们总以为说是他动什么歪心思啊，他动什么不正常的意念，他要为难我了，是不是啊？但是很多时候事情过去之后呢，你才知道怎么原来是主安排这个人在你身边的。原来是主把这个环境量给你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所以你一当知道这些东西是出于主的，你里面怎么样？你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常常能听见说是我，那你就不会去埋怨人了，你不会去埋怨这个环境了。原来是主把这个环境量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两一个我是一个是我，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应当明白的啊。当主说我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无限的丰富和能力啊。当他说是我的时候，那就是在你生活中给你带来实际的经历。基督徒应该常常听见这句话。有的人呢，常常就是埋怨呢、不满呢、表现不正常了。你要听见是我这句话啊，你就里面就安息了，对不对？啊，常常我们说家里面敲门，谁呀、啊？我说谁呀、啊？是我呵呵啊！你就听那个声音，哦，是熟悉的声音。那小孩子常常也是什么敲敲敲，谁呀、啊？外面说是我，哦，爸爸回来了，那个很开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一个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正在这么一个风浪当中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句话说：“是我，不要怕。”这个彼得胆子比较大的，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叫我走过去啊。”结果他走，他也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结果一看见那个风浪，还是害怕。掉下去，主就赶紧的把他拉起来了。弟兄姊妹们，圣经也把这些故事记载在这个地方，他就也是说明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永远要盯在主身上，你不要盯在风浪上面啊！你一看风浪、看环境，你就沉下去了；你看主，你就不会沉下去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才干、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教会的人多，财大气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身上。只要你能建立在主身上，就是再大的风浪，弟兄姊妹，你也不需要害怕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结果呢，主一上了船之后呢，立刻风浪就平息了。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在我们主所带来的这个神的生命里面有无限的全能，连天地都需要听命的啊！所以你知道将来啊，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神交给谁管理？是交给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管理的。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一种的全能的，所以他们上了这个船之后啊，哇，这个 这些门徒们心里非常惊讶，因为没想到这个天连风和海都会听主的话，对不对啊？啊，那么结果证实一件事情什么呢？他们里面认识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以后当主升天，教会在地上建立的时候，门徒们才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那一位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主做这些事情，我坚固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啊。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讲说，他们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心里面还是愚顽呢。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迹奇事并不建立人的信心啊，给我们一个证据就是了啊。所以你要靠神迹奇事来建立信心，那是不行。只有相信主耶稣，你才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另外加上了一件事情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哇，他们不仅经历了主耶稣平息了风和海，并且呢，他们立刻就被提到这个，他就经历了那个被提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经一再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要回来啊，很多圣徒们要被提去的啊。所以主也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略略的能够有这么一点经历，你看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我就说呢，我们不仅是读客观的故事啊，我们也要读到那个主观的经历。因为今天你所看见所读到这些故事中发生这些事情啊，都是说明主耶稣从天上把那个何等荣耀的生命带到地上。这个生命在人的生活中显出来的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能力啊！而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信主耶稣重生得救，主就把这个生命放在每个人的里面啊！我在说，当我们在环境中真正遇见这样需要的时候，这个生命的能力会从你里面显露出来的啊。我想因为我没时间讲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啊，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有这个信心。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读到这许多的话，我们觉得还需要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明白当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教会，也是为着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主啊，你在历史上所显明的这一切的事，今天在生命中都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所以求你用这些话坚固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跟随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遭遇什么样的事物，无需要惧怕。主啊，因为那位施展大能的主，平静风和海的主，能用五饼二鱼叫那么多人吃饱的主，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所求的只是让我们的眼睛得开，让我们不轻看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救恩，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事物的成就都是为要成全神永远的旨意。主啊，求你让我们能明白，我们是因着你的荣耀被拣选的，也是因着你荣耀的目的蒙拯救的。我们要求你在我们里面能确定这些，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能够更多以上面的事为念，天天在地上等候主荣耀国度的降临。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